同学大家早安。
早。
我们上礼拜把受孕讲完了，那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进行新的单元是行孕。那首先介绍一下行这个字的意思。以前我不理解说这个为什么要翻成行，其实这个行就是做的意思， to do, to make, 做或者说照做，或者说有所作为。那有所作为呢简称有为。所以行运的行呢跟有为法的有为呢，它是出于同一个词，然后稍微有一点词性的变化。那一讲到有为呢，我们讲说行是五运之一嘛，五运通通都是有为法。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有为呢，有所作为，它也是照做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五蕴都具有照作意，五蕴呢都是具有这个行的意思。我们刚刚讲行是做嘛，然后照作的意思，有所作为。换句话说，五蕴呢它应该都有行的意思，为什么只有其中一个被称为行蕴呢？所以呢，这个是在有为法中呢又将它们各依特性呢分为加以给予另外的名称，就说五蕴都有行的意思，可是为什么其中只有一蕴称为行蕴呢？其他不这样称为？那这是因为呢，它依着各依特性呢，又立了别的名称。比如说具有变爱特性的有为法，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是哪一个？五蕴里面呢，具有变爱特性的是，对，是属于色。然后呢，有领纳特性的称为受，具有取向特性的称为想。那我们一般讲行是照做嘛，行运它是照做的意思。那其实五运都有照做的意思，这里呢针对照做意特强的称为行，具有了别特性的呢称为事。所以在五蕴里面的行蕴呢，之所以称为行呢，是它相较于其他的四蕴，它的造作的含义特别强。那我们接下来看行蕴的部分。行蕴呢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除了受想以外的其他心所法。那也许大家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心所法里面，为什么特别把受想特别把它抽出来独立成为受蕴跟想蕴，而其他的这些心所法呢集合起来称为行蕴呢？解说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呢在这一大堆的心所法里面，受想它的过患特别大，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写下来。为何受想在诸心所法中别立为蕴？那我们回答说，因为呢受想这两个心所它的过患特别大，所以别立为蕴。我们讲说陈实论，它分为苦集灭道，再加上前面的序论，总共五个部分。那苦地的部分呢，就是在讲五蕴。受想为什么过患特别大呢？因为呢受呢它能引发爱烦恼，想呢能够引发见烦恼，一个呢主要是能够引发在贪爱方面的烦恼，一个呢是引发在见解方面的烦恼。比如说我们讲说四颠倒，把无常的呢把它理解是常的，然后呢把无我呢理解是我，常乐我净的这样的这种四颠倒想，这个是从想心所而来。所以我们刚才解释的行运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它是除受想以外的其他心所法。第二个部分呢是心不相应行法，它的性质是既不属于物质性的，也不是属于精神性的。那我们在讲义的第二个部分会解说它。现在呢我们先来看心所法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讲义上是根据陈实论里面的叙述，在这个心所法的部分，陈实论里面总共有十品。那在前九品里面呢，每一品它都介绍一个心所，在第十品的呢则介绍呢其余的心所。在行运的这些心所中， 最重要的就是施心所。那为什么说它重要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意思，它是依于贪爱而起的愿求心理。这种愿求呢，愿求心理呢，它是属于意业。我们讲说业呢分为身口意三业，那我们讲到意业呢，它可以发动身口二业。那意业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思，依于贪爱而起的愿求。那么由思呢引发身口二业，然后呢因为造作了这些业之后呢，就是说引发了引申我们下一辈子的这个投生因缘，所以呢引发一连串的这个在众生在生死中的这样的一个轮回的情况。行运的部分是比较枯燥啦，就是说他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心所，然后呢又跟有部的做了，就是说如果有不同于有部的地方，他简略的提出他的看法。那第二个是处心所，在阿含里面有讲到说，根茎和合生是，山是和合生处。那预计经文呢，部派哲学里面有提到处心所，它是心在攀缘对象的时候所产生的心理作用。那在陈实论里面，他说处呢，它不是别有自体。就是说它并没有自体，而是依赖根茎是三世和合而有，它是相待于依待于根茎是而有嘛。我们讲说如果是实法的话，它不依待任何法而成。同学还记得法的概念吗？从依待的关系来看，它是实还是假。如果呢它是不依待他物而成的话呢，这个是属于实法。所谓实法就是说它拥有自性，或者翻译为法体，或者翻译为自体。那如果它是相待于其他的法才能够存在的话呢，它是属于假名。假名呢，在三论中的祖师里面把它分为三种，一个是因和合假名，就是说组合物呢它是属于假名。第二个呢是相续所形成的这个假名，比如说我们对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觉受是心是相续所形成的一个假象，并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自我，这个是假名。还有一个呢是相待假，比如说大，所谓大的概念它是相待于小而有，所以呢大呢并不是具有实体，并不是实在。那这里陈实论说处呢它是依待于根茎是三是和合，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实在的法，它是假法。那同学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发给同学有部五位七十五法表，这个里面七十五法通通都是实法，它都具有自性，所以这个是有部的学说特色，一切法呢实有，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呢你看它四十六种心所法里面呢，每一个心所法都是实有的。再来呢，陈实论提到第三个心所叫做念。念呢我把它解释为有所警觉并引发下一刹那心的心理作用。那同学你可以看有部的七十五法里面大地法里面的第七个也是念。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有部的这个心心所相应的概念，我稍微复习一下好了。心所法分为六种，那第一种呢大地法，就是说在任何一念心呢总共有十种嘛，这十种一定是升起的，所以有部的这个心理活动一刹那呢它是显现为非常复杂的一个心理现象。再来呢是十种大善地法，也就是说在任何一念的善心呢，这十种呢通通是一起出现的。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起一念善心的话，那么我至少要有二十种心所法，包括前面讲的大地法还有刚才讲的大善地法，加起来至少要有二十种。然后呢第三类是大烦恼地法，于任何一念染污心，包括不善心或者是有复无记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六种呢是一起升起的。 然后呢，小烦恼，对不起，第四个大不善地法呢，是任何一念不善心呢，这两种呢必然一起出现。小烦恼地法的话呢，它不是全部一起出现，它是单独现起的。然后呢，不为以上五种所摄的呢，叫做不定地法。那我们刚刚讲到念心所，在大地法里面的第七想，那我在讲义中有做一个夹注，就是解释具摄里面念心所的意思。具摄里的念心所呢，是与所缘境铭记不忘的心理作用，也就是意念的意思。那你看他跟陈时润讲的这个念的意思不一样啊。陈时润里面的原文说，心作发明念，此念是作发相，故念念能更深意心。看起来名称一样，内涵不一样，而实际上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呢，其实这两个念字呢，它的范文是不一样的。这样同学了解吗？因为陈时润是鸠摩罗什翻译，他用的这些译语呢，跟后面的人呢所采用的译语呢不一样。比如说在陈时润里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一般都翻成五蕴嘛，但是在早期把它翻译成五音，或者说我们现在翻成涅槃，那早期可能翻成泥环，意语不一样。那针对一个所以就是说不同的范文呢，它有时候翻出来可能是同一个字。再来我们看陈时润的第四个心所欲，有所需求的心理作用，能运用在佛法的修持上，也能落入贪爱中。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下原文，心有所需，是名为欲，欲为法本，以欲求故，得一切法，故名法本。那从这一句文句来看，欲求它不一定都是负面意义的。想要修行的欲求是好的，它能够激发我们的精进而铸成戒定慧的修持。再来第五个是喜心所，随众生习性而对善或者对恶产生好乐的心理作用。那这个心所在具摄76心所法里面是没有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可以收摄在受里面呢？因为我们讲说受有所谓的喜乐忧喜舍嘛，苦乐忧喜舍。再来第六个心所性，由确定而产生沉静的心理作用。那同学看到沉静这两个字，可能会以为说陈时润里面所讲的这个性心所是属于善。比如说在具摄论里面大善地法里面，同学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善心所，在具摄里面性是属于善心所。但是呢，陈时润中呢，他认为有的性是从愚痴而产生，比如说追随外道师呢而产生的性，那这个是属于恶。有的呢是从智慧而生，比如说对佛法生的性，这个是属于善。那再有部呢，从愚痴所生的信心，因为他不相信三宝的缘故，所以有部把它立为不信。不信这个心所呢，是在大烦恼地法里面的第四个，陈时润里面没有立不信。其实这个部分不是很重要，只是说在陈时润里面他有信，有信品，开了一个小品呢，里面探讨信的问题。我们把有部跟陈时润做一个比较。有部呢，他立了两个心所，一个呢是信，一个是不信。信呢，它是属于善的，这样的信呢是指信三宝。那不信呢是指不信三宝，这个是属于大烦恼地法。那陈时润呢，他没有立不信，他说呢，信其实本身分为三种情况，善恶无忌。 善呢就是信三宝，恶呢就是信邪师。然后呢他说信呢它是镜像，外道的信也具镜像，所以呢他不把外道列为不信。这是陈时润跟有部对于信或者不信的一个区别。在有部里面呢，不信呢它是不具有镜像的，可是呢在陈时润里面他认为说外道的信虽然不如理，可是呢它会产生一个沉浸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再来第七个是情心所，勇猛而不懈怠的心理作用，若用在修持佛法上则又称为精进。那它跟有部有什么不同呢？在陈时论里面呢，情是通于善恶无忌三性的，那在有部里面呢，情是属于大善地法里面的第十个，所以它是属于善法。这是两部论述，这是有部跟陈时论的对于情心所的一个不同。这个部分比较枯燥，其实也是加深同学对于心所法内涵的一个了解。顺便就是把我们之前读过有部的46种心所法再搭配起来做一个复习，强化同学对心所的印象。那第八个心所呢是意，知晓过往经验的心理作用，那其实它就是俱舍论里面讲的念心所。大地法里面第七个念，与所缘境铭记不忘的心理作用，就是陈时润这里讲的意，他们的范文是一样的，只是翻译者不同，所以使用的意语不同。再来呢是觉和观这两个心所，那在玄奘的翻译里面呢把它译为寻视，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寻视这个意语。那寻视这两个心所可以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禅定而言，寻呢它是指不深涉于禅修对象的心理作用，观呢是深涉于禅修对象的心理作用，寻呢它是指就第二个散心的状况而言，寻呢是指持续散乱的心理作用，视呢是指稍微散乱的心理作用。第三方面就认识而言，寻呢是推论，视呢是直观。那关于这两个心所呢，主要的一个议题是这两个心所是不是在一刹那中同时升起的呢？你看有部的75法表里面，心所法的不定地法，第一个是寻，第二个是视。我们之前在介绍相应的时候呢，寻视这两个心所它是一并的升起。比如说在善心里面呢，比如说我现在起了一念善心，这一念善心的心所除了10种大地法加上10种大善地法，还要再加上寻跟视。所以在有部看来呢，寻跟视它必然是一起出现的，相伴出现。那问题是你看寻视的定义，在陈时论和俱舍论里面他就认为说不当一起出现。因为我们可以想想看，深涉于禅修对象的心理和不深涉于禅修对象的心理，这个能在同一念中发生吗？或者说持续散乱的心理跟稍微散乱的心理是在同一念中发生吗？或者我们讲说推论跟直观是在同一念发生吗？同学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陈时或者俱舍呢，他是反对说寻跟视可以一起出现的。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以前都会被初禅它有几个禅支，二禅有几个禅支，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背过。比如说初禅呢有寻视喜乐定，然后二禅呢它有喜乐定，然后呢三禅呢舍弃了喜，剩下乐跟定。 四财呢，舍弃了乐，剩下这个所谓的舍，或者说定。那按照这样的一个说法，初禅有五支，循是喜乐定。那这样子不是说这五支是一起出现的吗？那如果是按照据舍的说法，他说循是呢，即使在禅定的状况下呢，它不是一起出现，只是就这样的一个禅的境界里面呢，它具足这，就是说它拥有这五个要素，但是不意味着循跟是是一定要一起出现的。通常部派呢，在讲到循是的时候，都会讲到说是否一起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譬喻，循呢，它是敲钟，刚敲钟的时候的那个铃响，四呢是后面的那个余韵，那个后续的震动。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破斥说，一个是初敲，一个是这个后敲，一个是初敲，一个是持续的这个震动，两者不当是同时发生，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再来呢，陈时润有一个余心属品，它是第93品。它里面呢约略的提到了其他的心所法，比如说放逸、不放逸、不贪、不嗔、不痴、贪嗔痴，一是清安的意思，还有舍。那重点是乃至有无量心所法。换句话说，在陈时润里面，心所法的种类是没有限定的。作者在造论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所法的种类没有限定。刚才是行运所设的心所法，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行运里面所设的第二个范畴呢，心不相应行法。那这个名词是首先在有部的论点里面提出，有部呢把一切的法区分为五大范畴，第一类是色法，第二类是心法，第三类是心所法，第四类呢，它既不是物质性的，也不是精神性的，那是属于行运所设，所以称为心不相应行法。那我把名称稍微在黑板上稍微再解释一下。那我们刚刚解释过行，行呢是照做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讲说它呢这个是属于行运所设。那我们刚刚讲行运里面呢，其中有一个范畴呢，它是属于心所法。我们先讲到说这个呢是有部提出的一个名称。那讲到心所法的时候呢，就有部来讲，它跟心有相应的关系。陈思论的话是讲心所与心不相应，可是有部呢说心所与心相应。那我复习一下相应的意思，就是说呢，心跟心所呢，它依同一根，要么呢心跟心所同一就是说一根啊，或者是同一生根，诸如此类的。然后呢，它攀缘同一对象，然后呢同刹那现起，然后呢心跟心所浮现相同的心相。第五个呢称为四平等，也就是说一个种类的心或者是心所呢，一次只能出现一个。那我们可以就再复习一下所谓的四平等是怎么样子。我们用反例来看，假设这个一个圆圈是代表心网的话，旁边夹带着心锁，那在这个心锁里面呢，一种类只能出现一个，所以呢如果旁边画两个兽，这个是四不平等，这样叫四不平等。那另外呢，我们刚讲的是心锁的部分，如果是心网一刹那有两个，旁边夹带着很多心锁，这个也是四不平等，因为每一种类只能出现一个。像这样两个心王同时升起，这是属于四俱生论，我们之前有讲过。 那在有部还有陈时润呢，他都反对四句生。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解释相应呢？因为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心不相应。所谓的心不相应，就是说不像心所法与心相应。所以呢，心不相应行这个名称，就行而言呢，他指出他是有为法，然后呢是行运所摄。但是因为在行运所摄里面呢，心所法也被行运所摄嘛，那所以呢，心不相应是要简别，就是说它虽然是属于行运所摄，可是呢不是那一种跟心相应的那一种心所法，它是不与心相应的非心之法。那这里没有特别提到它是非摄。那我们刚才提到有部把一切法呢分为五类，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法的含义。法呢是指基本要素，从这些基本要素呢构成宇宙万有。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是组合物，那构成人的这个要素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的积聚。法是基本要素的意思，你不能把它翻为存在啊。如果有同学念哲学的话就知道，存在是指我们一个具体的，它只是一个要素，构成要素。有部呢它的一个分类的特色是用五味法。那在阿含里面呢，它主要的一个分类法呢是十二处十八界。所以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总摄，就是把呢我们常见到的这些常听到的这些范畴呢做一个一个对照图。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提到说，一切呢是指十二处，十二处呢分成六内处跟六外处。六内处呢，眼根、耳根、鼻、舌、身、意。六外处呢，色、声、香、味、触、法。现在这是十二处，我要开成十八界要怎么开？十八界还有所谓的六世界吗？所以我要从哪里开呢？从意根开出，眼识、耳识，一直到意识。所以呢，从意根开出六世界，十二处变成十八界。那我现在要来讲五蕴。你看这个十二处里面呢，哪些是属于色蕴？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处，这些都是色蕴。如果是有部的五味的话呢，它是属于色法。视蕴呢是意根的部分，以及它所开出的六世界，这是有部五味法中的心法。那你看我们已经五蕴中讲了色蕴跟视蕴，那其他三蕴呢，还有在五味中呢讲了色法跟心法，其他三味呢，那我们你看这个图里面我们还没讲到的是法处嘛。那法处里面呢又分为无表色，无表色呢所以代表它是属于色法。然后呢它里面包括了受蕴、想蕴跟行蕴。受想呢是属于心所法，行蕴里面呢分二，心所法和心不相应行法。法处里面呢又有无为法，所以法处的内涵呢包括了无表色，这个我们又把它称为法处所摄色。然后呢包含了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以及无为法。所以我们现在黑板上的图呢，它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五味法的相摄图。这样同学理解了吗？这些名称只是开合的不同，但是彼此可以这样子收摄在一起。基本上呢我们讲五蕴呢它只是属于有为法，它没有办法包含无为法。我们讲的一切法的范畴，要么说十二处，要么说十八界， 或者是像有部讲的把它分为五位，但是你不能说是有五蕴呢，不行啊，因为五蕴呢是有为法，一切法包括有为无为啊，五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其实部派他在诸法的解析方面呢，就是这个表嘛，探讨这个表，然后呢就它里面呢各个内容去讨论它是不是实有的，为什么它具有自信，或者说为什么它不具有自信，或者说到底该不该立这个法。部派的哲学呢在诸法分析的方面呢主要是探讨这个，如果有自信，就说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有没有自信，有自信的理由是什么，没有自信的理由是什么。第二个，如果他有自信的话，这个自信的存在的时间他是要多久，是通于三世呢，三世恒有，或者是说他只是现在刹那的现起，或者说呢他不但在现在刹那的现起，有的时候他也可以再保留到过去，就是说对于这个自信它的存在时间呢，部派有所争论。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